好，接着，我们讲343页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教你如何做高阶的观心，跟观心说法，以及乃至于能够见心地这样的。十乔陈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克成二果二智成果。先讲到这里。这个时候，乔陈那就起立跟佛说了：“我今长老，我现在是。”是位阶啊，是长老啊。那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在这个四众之中呢，我这个独特的成就就是我得到解明，解的名字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以这个解成名的意思啊。这得解明就是以解成名，也就是说，他修行的一个特征啊，就是他得到解那所以以解成名，那因此就以解为名就好像就说每一尊佛菩萨他的圣号。都是他修行的成就，修行的特殊的成就，所而得到那个名字。所以，比如说文殊师利，那么是妙吉祥，所以是他是以妙吉祥成名，因为他所悟到的般若法门是妙吉祥那所以。也就以妙吉祥为名，所以就称为妙吉祥观自在菩萨一样的意思了，他修这观自在的这个而得成就，所以以观自在而得成名，所以用英文讲就 be famous for，对吧？以什么什么而成名，所以以雕刻而成名，对不对？那个意思一样，那因为。因为观自在是以观自在这个修行而得成名，因此呢，就用这一个观自在做他的名字，这样的同样的呢，这个乔陈那他解什么？解本际他解本际所以就以解本际为名，这样的。那因悟克成二智成果。之所以能够得到解明就是因悟皆都是因为皆因悟了克跟成这两个字的深意，这两个字的深意而得成果圣果所以因为悟了克。跟尘，所以其结果是什么呢？因悟了客，所以就不再做客，不再做客什么？就到处跑了，流浪一样到处做客，然后因为悟了尘，因为悟了客，所以。就不再做客了，那做客一定什么？一定要奔波，对不对所以到处做客那悟了尘就不复逐尘，就不再去追逐六尘了因此呢，这合在一起就是不再追逐生死，因此就不再追逐生死。 客居三界，所以才能够成就解本记的这个名啊。世尊，譬如行客，接着他就解释了啊。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啊，或宿或食，宿食势必处庄前途，不遑安住啊。看这一段，世尊，就譬如像行客啊，这旅行的过客啊，啊，那这个旅行的过客啊，就比喻是如《圆觉经》所说的六尘缘影啊，投寄旅亭，这个投寄啊，就是所以你就在这里就你就必须要懂唯识学了。这投寄旅亭的投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落谢，就落谢在旅亭呢。旅亭就是众生的六根心啊。那你要注意啊，这里不是讲说六尘落谢在六根心，而是六尘缘影，因为六尘没有真正落谢在我们的心上，而是只是我们攀缘所取得的影子。所以这个六尘经过心攀缘的作用，然后色受变成影子，好像摄影一样，色受变成影子，然后再落谢到我们的心田上。落谢到我们的心田上啊，那么所以这是过客的投寄旅亭啊。接着，或宿或食，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密语密意，哎，这也就是隐喻啊，隐藏的喻。那事实上就是直接就把它等于等同。啊，他没有说有如或是或是像什么什么这样，这直接就这六尘眼影就是像就是过客啊，然后投寄就是落谢，旅亭就是六根啊，但这困难就是他并没有把他这个这个欲讲出来。啊，直接讲出来，不是三字比量那个中音玉，那个玉他没讲出来啊。玉什么呢？比如说行客是玉六尘缘影，投寄玉落谢，旅亭玉六根，这样六根心啊。或宿或食，那这个宿也是一个玉啊。那当然呢，这个旅客当然要住宿吗？对不对？可是这个旅客住宿只是表面的意思，他真正的意思就是他的欲，你知道吧？哎，所以你不能只是解他的表面的意思，你一定要解他背面的那个隐喻啊，才能得其意。哎，否则你是看表面，你看不出真正的他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很诗意，对不对啊，一方面很哲学，对不对，哎，就这样的。所以这文学哲学就杂在一起用，哎，同时用。这就是世尊的这种一切自治就这么厉害啊。所以最高级的世间最高级的文学譬喻啊，也不过如是。那好，那如果以世尊的譬喻啊，跟莎士比亚的譬喻来讲的话，那莎士比亚的譬喻就只是沙而已。莎士比亚的譬喻啊，只是沙，所以跟那个 所以莎士比亚跟世尊一比啊，就变成莎，所以一比就变成不是冠了，是牙了。事实上，大家都在讲说莎士比亚多么好，多么好。对了，以文学来讲是很好，可是你如果客观一点、冷静一点、理性一点来看哦，事实上，都很做作，你知道吧？很做作。你不相信，你去看看吧。就像什么？就像，京戏也好啊，歌仔戏也好啊，歌剧也好，都是很做作嘛，对不对？都是很做作。但是为什么那么感人呢？为什么那么感人呢？因为你还没有看之前就准备被他感了，所以未看先感，看了更感，这样的，然后在看中间感极而泣，就这样的，所以我说这就是自己陶醉，然后乃至于就互相陶醉。这个作者跟观众互相陶醉，这就称为把它称为共鸣。所以我是这文学的叛徒啊，可是我还这翻译啊写作的时候还是常常在用文学，这没办法，这个世间法如是故。因为佛法不能离世间语言嘛，那世间人就喜欢这个嘛，所以我就也让大家都欢喜嘛，好，往下看，或素或实，这个素啊就是欲缘取，素是缘取，等一下啊，实是分别啊。所以素欲缘取，实欲分别，那就好像什么，你采集到资料以后，你就一直反复的琢磨啊，反刍啊，跟牛一样，人就是这样子，这个色受的那些东西啊，常常吐出来嚼一嚼，而且又就越嚼觉得越有味道，然后嘴里都是泡沫，跟牛一样。所以一边想啊，一边那个，一边反刍啊，这样子，那所以素食就是这样子，你缘取外尘，然后接着去分别分析，综合。比较啊，然后最后结论这样的，那这个都是食的作用，咀嚼，食是咀嚼嘛，对不对啊？咀嚼，回味啊。那这个素和食啊，我这有个比方啊，譬如说。你如果插花的人，你插了一盆花以后，你不管是在佛寺或是在家里，会怎么样？你会常常去看一看，对不对？那就是实了。那个插花那个动作就是素了，对不对？这样。那或者，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那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你常常会去看一看，对不对？然后看看以后就不错不错。自己称赞自己不错不错，这样的，对，那很满意，是吧？好，所以这就是素或实，然后素食事毕，欲了别已尽，了别事毕，了别事尽啊。为什么？因为根尘合合而生事，生完事就是了别了嘛。了别完了，那他的工作就完毕了嘛， 哎，所以是了别四壁啊，这个数十四壁就是欲了别四壁，所以这个诸事的分别的事情就完成了。完成了以后呢，所以呢处装前途，所以因此啊就开始整理行装再往前走了，也就要准备离去了，对不对啊？那么这唐诗里面不是有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对不对啊？那么这就是这个六尘落泄到我们心里面啊，成为心影以后，然后经过一番的琢磨啊，回味分析啊，这个排列组合啊，种种作用完了，然后这个了别已尽，于是他就准备就走了啊，走了就不遑安住，不遑，遑就是来得及，就来不及啊安住下来。所以那个尘是他没有那个空闲能够安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说他来了然后办完事就走啊，也就是他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就走了啊，知道吧？哎，所以你要这样了之啊。可是我们就常常这捣蛋鬼要走了，我们却都是想要把它留下来，对不对？哎，乃至于什么？乃至于哦，我们常常想拍照留影，对不对？为什么样？要把那一刻刹那变成永恒，是不是？留影就是这个意思嘛，哎，那以为那一刹那，啪一下可以永驻啊，但是永驻是永驻，是住在那一个相片上面，哎，事实上那个景象、人事也就都不会再一样了嘛，是不是？就过去就过去了，哎，但是我们就。不是说往事不堪回味，而是往事常常回味，这样的。哎，好。若识主人，自无忧往。但是啊，你看我用那个分号，对不对？哈，所以上下是对比的啊。这分号表示对比的意思啊。若识主人，如果实在是主人。的话呢，自无忧往，忧就是所的意思，自无所往。你啊，也就是说，如果真正是主人的话，那他应该就是住在这里的，他就不会去别地方了，自然就没有无所去啊。所以这个主人呢、啊，欲真性啊，真如本性。那。自无忧往，欲常住不动，啊，所以这主人呢、啊、是欲本性，啊，或是真性。那本性呢，就是常住不动的啦，所以本性是主人，就是不会，不是客人，啊，所以不会来来去去，所以常住在那个地方，而不来来去去。不来不去啊，所以自无忧往，忧往就是不会去，当然也没有来啊，因为客要来嘛，那因为有来所以必定有去嘛，所以来客嘛，对不对啊？那么所以来客一定要走的啦，那主人呢就一直是住在这里的啦，对不对？那所以就自无忧往，无来无去。那什么叫做常住不动呢？就是不来不去，啊，不来不去又是有一个比喻，又是欲不生不灭，啊，所以不生不灭的才是本性，才是主人，啊，所以 我们众生都是到处做客，三界做客，三界生生灭灭，来来去去，对不对？啊，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很深的意思，哎，所以你看学佛，你要有哲学的这个细胞，然后能够那样思考，又要有文学的这种想象，对不对？哎，所以很难。所以我虽然一直在这个讽刺文学啊，可是文学的这个素养细胞，学佛还是需要，所以很麻烦。哎，不过这样子，我们就佛文学哲学都一样，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我们要当一个负心汉子，对吗？这用完了就丢，还是要用，这个逢场作戏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子，那真的连佛讲的法我们也不能完全懂，是吧？它里面的文学手法、哲学手法都有了，乃至于理哲学啊、论理学都有，所以你都要懂，才能够真正完全全面的懂，否则只是一知半解，真的是一知半解。所以你看看，你光是看这个表面文字，那不是一知半解，那是半知半解，都还没，是不是？啊，你不知道如来的真实意，对不对？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那么容易吗？这很难的啊，所以无上甚深嘛，所以你要解如来真实意，要真的要使出浑身解数，是不是？你所有的一生的修为啊、各方面的最高级的那种修为啊，都可以用得上，而且必须要用上，所以这是很无奈的，是不是啊？好，接着往下看，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啊。如是思维，故我坐，应该加一个这个三个字了。故我坐，于是我就坐这样子的思维啊。这个思维我之前讲过，叫如理思维。这如理呢，就是依照佛理去思维。如果你不是依照佛理去思维的话，那就自己妄想分别。那什么叫如理思维呢？依照佛理思维，换句话，这又必须要讲，否则你还是不懂。我跟你讲，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看经，而且不管是看不看注解的书，然后自己就想当然而，然后就认为是这样子啊，自己这个推测啊、妄想啊，然后就认为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就常常就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等等都有。所以如理思维是指用佛的语言去思维，什么意思呢？好，每一种学术、每一种学问都有各自特殊的语言，是不是？啊，比如说物理学有物理学的语言、名词、术语，然后这个化学有化学的，然后乃至于各家各派的这个学问都有他自己特殊的一套语言，比如说这个儒家有儒家的特殊的语言跟术语啊，那道家有道家的，然后这个佛家有佛家的，乃至于西洋的各个哲学家，甚至于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啊，而且他都给他有一个特殊的界定的意思。那你如果要学道家，那你就要纯粹以道家言语术语，站在道家的立场来看道家，然后看道家的这个道理啊，再道言道，简单一句话啊，那用道家的这个观点来看道家，你不能 不能在学的时候就用佛家的立场来看道家，那一定你一定学不会，你一定学的也一定是这个偏的偏解或是曲解的，然后甚至于你儒家的本位立场来看道家也是不行，对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你用道家的立场来看儒家，那一定是很多都格格不入，那站在儒家的立场用儒家的观点来看佛家也不行啊，所以你就必须要我所谓的纯正啊，啊，纯诚精一，就这样。你在学那一门的时候，就是以那一门的观点，以那一门的思想啊，以那一门的这个术语、名词，乃至于思维方式，都跟他完全一样，你才能够学得进去。那你不要说是，不要说是这个各家各派不同的东西啊，乃至于这个，比如说你要学这个，古人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你要学杜甫，那你就完完全全整天就是都是杜甫，然后用杜甫的这个思维，然后杜甫的心胸、杜甫的心态，然后用杜甫的这个语词，然后来了解他的诗，乃至于学着作诗，也是跟他的那个 style 一样，这样你才能够把这个杜甫学好。乃至于比如说你学欧阳修啊、韩愈啊啊等等，也都是要这样子啊。那你那学词啊、学新稼轩啊等等啊啊，也都是要这样子才能够通那一家。那通完那一家以后，你就可以出来了，对不对？可是你要永远是只是那一家也行啊。可是你要出来以后，那个时候再谈去评论他，才用别的眼光来看，这样子，不能一开始就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他，那你永远是一种等于是歧视的眼光啊，不是真正的正眼在看他啦，对，但是斜眼看他，那你怎么学得会？你绝对一定学不像，对，那所以你通这样子就可以通一家，那甚至于每一家你都这样子，最后你自己他那，因为人总是不一样嘛，那你虽然学他学得很像，但是到头来终究不一样，对，因为你的人格、你的思想、你的教育、你的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就他你所学到那个名家的那个手笔啊，就会融合在你的这个生这个思维里面以及感情里面，那你不用特地的所谓的自成一家，你就自然就自成一家，哎，这样子。那所以有人说这个做学问如谈恋爱。哎，你谈恋爱啦，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专情啊，是不是？哎，专情，那当然这是指一时啊，对不对？你在这一时段里面，你一定要专情，只有一个爱人，哎，比如说苏东坡，对不对？哎，你不能同时跟苏东坡跟白居易谈恋爱，那一定谈不成的啦，哎，那就乱爱啦，对不对？那就不是谈恋爱，是谈乱爱啊！那所以你那个恋爱要有成果，哎，那一定要就是专情，然后以专一的，然后全身全心的去进入啊。那么，这我用这个做比喻，就是说，如理思维，就是你完全以佛的方式，佛所教导的方式语言啊。去思维那个问题，所以你在思维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把科学或是哲学什么东西的道理啊摆进来，方法可以用，但是道理或是他们的东西不能放进来，这样懂吗？哎，好，所以我刚所用的就是说，譬如说在解释啊或是分析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文 经文里面有文学的手法，对不对？有哲学的手法，乃至于有这个论理学的手法，那都会把它分析出来。可是不能把，比如说文学，那你不能就谈到莎士比亚，或是对不对？谈到王安石去了啊、哦。然后哲学的时候不能谈到，这个不能谈到这个，孟子啊，或是亚里士多德啊，这样子啊啊、哦。然后谈到理哲学，不能就谈黑格尔啊，对不对？啊、哦，那个内容不可以，但是他的那个方法，这啊、哦、方法是可以用的。那因为方法是共通的啊、哦，那但是呢，这个内容呢却是独特的啊、譬如说一栋大楼开始那个架构钢筋还没灌水泥的时候，大家都一样，是不是都是钢筋嘛？对，但是灌了水泥以后就不一样了。乃至于灌了水泥以后，接着又贴瓷砖，那又更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哦，这样子吗？哎，所以各家哲学，它那个世间的，以世间来讲，那钢筋看起来都一样，那就是那个体呀、啊，是这样子。好，总而言之，如理思维啊、哦，所以这里讲说如是思维，这个乔成儒啊，乔成那又称为乔成儒哈。哦，他这个思维真的就是如理思维，不像阿难前面一再的讲他我又思维啊、哦，那个思维就其实就是妄想分别，不一样啊、哦，因为他是用自己的语言去思维啊、哦，不著名客啊、哦，那顺便讲到。这个思维跟思想不一样啊，思维就是比较精纯了 啊所以真正是不打妄想的那种思啊。那思想呢，那因为想就通常是乱的，哎，所以是思想就是乱想啊，就妄想。以佛法来讲啊，那不住名客，如果不常住，这个住就常住了啊，住下来常住的话就称为客。什么客？过客啊。什么是过客呢？英文那过就是 pass by， 就好像我们坐飞机然后要到美国，经过东京啊，那东京就是 pass by， 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过境而已，这样的啊。所以过境的话就不能入关，而且不能住下来，是不是？然后所以不住名客，住名主人。那住你要加个常了，常住就称为主人了啊。那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因此呢以这不住，这不住你加一个念念，以念念不住，就是客的意思，啊，就是佛所说的客，就是过客的意思。而这过客的来来去去有多匆匆呢？念念不住啊，念念不住，所以没有暂停啊，那个暂停只是刹那而已，哎，啊，所以如果以四相来讲，生住意灭四相啊，生以住，生了以后住，这个生也是刹那就生了，对不对啊？生以住，然后住多久呢？这个住不是很久，刹那，就一刹那而已，住一刹那，然后就意就变化了，哎，它的性质跟形象就马上就起变化改变了啊， 改变以后渐渐就坏了，坏了就灭了，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住呢特别重要，就是它只是一刹那，不是久住。这个住不是久住的意思。好，所以以念念不住就称为这个客，即是客啊的意思。所以啊他就悟了这个意思了啊，悟了意思这个意思以后就怎么样呢？因此我不应该随客而去，应该自作主，应该体本是主人。那么为什么跟着客人去奔波呢？对不对？就好像我小时候跟着那个舞狮团跑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因此因为有这样体会，体会了客就悟了客跟臣的意思，所以呢我就不应再随客逐臣而去，应该自作主啊，自作主这跟自在有关系了，跟解脱有关系了，自作主所以自在解脱嘛，哎，所以自己做得了主啊，提取本是主人，我本来是主人，那为什么要变成客人呢？对不对？啊，所以不复奔波，不复奔波，那就住下来了。住下来是什么？就是安住。哎，那所以安住呢，就安心了。所以这个就是心就安了，哎，也就是这种安心法门。接着又如心悸，悸就是久雨初晴，就下雨下了很久然后就忽然放晴了啊。清阳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这一段好美啊，哎，这个清阳就出现这个清阳，这个很亮丽的太阳啊，升天，好，那这个又如心悸。心悸就欲悸是久雨初晴，对不对？它比喻啊久迷初悟，就是很久在三界中迷失了啊，乱跑啊，啊迷失就乱跑乱撞啊，对不对啊？那么那现在初悟了，悟了了啊，那清阳升天，这个亮丽的太阳啊升到天上，遇什么？遇佛日。迷的时候跟盲人瞎子一样啊，就不见佛日，对不对？那这个不见太阳，那悟了以后呢就好像开了眼啊，然后可以见到佛日，升到这法界上啊，照耀法界。光入隙中，这光是说太阳光进去，隙就是门缝啊。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躺在躺椅上，然后你的门打开一点点，然后太阳光照进来，有没有啊？那 好，那个光是又比喻什么？如来智光啊，如来智光入隙中，入门，门是什么？我的心门，照进我的心门。你看这好美啊，哈、哦，哎，然后发明空中诸有成像，因为那个太阳光这样一束阳光进来，然后在那个那个门缝里面，就看到这个阳光里面哦，有很多的那浮尘，有没有？哎，你看这个佛法真的是很细腻，哎，啊。那么，然后你看到那个浮尘动来动去了啊，然后尘直摇动，对不对？那个，然后但是那个光，那个尘，这些摇动的那些尘直啊的背景，那个虚空寂然，寂然是什么意思？寂然就是不动了啊。那这个尘相是什么呢？发明空中，发明就是发现，也就是照料，是发现照料这个空中，表示我们本心啊、哦，本心中的诸有成像啊、哦，就很多很多那个浮尘啊、哦，浮尘啊，英文有一个字 gossamer 啊。这个字我是在高一的时候看那个郁达夫，知道吧？郁达夫的文选里面，然后他写了一首诗，然后里面他用英文写，我本来就很喜欢英文，然后看他写英文，然后里面有一个字我不懂，我就把它查出来啊，然后从此就没忘掉，对吧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这是英诗的朗诵法啊，要不念一次过过瘾。Oh, you serene gossamer， 不会念啊，算了。这 serene 就是沉静的意思 ，serene。然后他的翻译说：“啊，你沉静的游丝啊，你美丽的游丝。”郁达夫是浪漫主义者，嗯，啊，所以我等学佛以后看到这个，就看到这个楞严经这个成像，我说啊，这个就是我高一的时候学到的那个字 gossamer， 这个游丝浮尘，啊，好，我们。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